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创世纪42章。创世纪41章的末尾特别提到，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挑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就像约瑟所解法老的梦，在7个丰年之后，紧接着来了大荒年，不但埃及全地，周边的所有国家都陷入极大的饥荒。为此，不但埃及人到约瑟所管理的各处粮仓买粮，埃及外的人也到约瑟那里买粮。饥荒到了第二年的时候，雅各家的粮食也快见底了，再不解决粮食问题，他们全家可能都熬不过这一年了。饥荒使人们寻找食物和有粮食之处，埃及有粮的消息传到迦南，雅各也知道埃及有粮，但雅各发现他的儿子们却彼此观望，就是彼此干瞪眼，迟迟看不到他们有行动的迹象。已经差不多130岁的老雅各坐不住了，他督促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雅各的儿子们已经成立家室，许多人都步入中年，正是为家庭承担责任的时候。特别是在这饥荒之年，不但因为自己的儿女，也因为年迈的父亲分忧。这样的他们明知埃及有粮，却彼此观望，是因为心里有所顾忌。一是往返埃及的路途既遥远又危险，而且到埃及稍不顺利或不小心，也有可能被迫沦为奴隶。若是那样，谁来照顾年迈的父亲，照顾众多的家人呢？但比这更大的顾虑是，20多年前的那事，就是把自己的兄弟约瑟卖到埃及，一直缠着他们的心，想到向埃及买粮，这深藏在心里的旧事又浮现出来。我想这样的可能性是更大的。不管怎样，家人现在在眼前面临生存危机，不能再被这些事纠缠了，救家人要紧。这下他们兄弟十人，就是约瑟的10个哥哥们，听从老父亲的劝，一同下到埃及买粮去了。但雅各却没有让约瑟的兄弟便雅明，就是雅各最小的儿子，和哥哥们一起下去。一生下来就失去亲生母亲，很少有失去亲哥哥的这小儿子，雅各不希望他遭什么害。已经失去了他的儿子约瑟，再不能失去他了。我们可以理解雅各父亲的心和那曾伤爱子的伤痛。另外可能需要说明的是，派10个儿子去，用意是多买些粮食来，因为卖粮很可能是按人头来卖，而雅各家是个大家族，粮食需求就很大，加上去埃及一趟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事。以色列的儿子们到了埃及卖粮的地方，巧的是他们来买粮的地方刚好是约瑟负责卖粮的地方。仔细思想，这并不是偶然，当然这背后也有神的带领。约瑟治理埃及全地，全权负责储粮和卖粮的事务，但作为总理，他不太可能在一地负责卖粮，他很可能在那地除了给埃及人卖粮外，还另设立了专门给从埃及外来的外国人卖粮的摊位。在全天下饥荒年代，而且只有埃及有粮的那个时候，这是为埃及的国家安全当采取的必要措施。约瑟作为总理，需要亲自了解把握周边国家的动态，加上他心里一直挂念着在迦南的父家，他通过从迦南来买粮的人知道迦南地的饥荒情况，而且他应该已经预料到这样的饥荒持续下去，他的家人势必也来埃及买粮，为此他等待着。尤其是饥荒第二年的时候，因为饥荒第一年还可以吃前一年的陈粮，雅各家毕竟是大户人家，不至于饥荒第一年就绝了粮。但面临如此大的饥荒，无论怎样的富足的家族也很难坚持完第二年。果然他的10个兄弟来了，就是卖他到埃及的那些哥哥们终于来了。约瑟很快认出了他们，但他们却不认得约瑟。难怪他们弟兄的约瑟还是17、18岁的青少年，而今天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将近40岁的一个埃及人，面目 刮得干净，不留胡子，打扮完全是埃及人，而且还是埃及的高官，他们哪敢直视他？他又是通过翻译而交谈，更何况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兄弟还活着，而且当了埃及的宰相。他们立即连伏于地向他下拜。这时约瑟想起了从前做的那些梦，就是兄弟和全家向他下拜的梦。约瑟并没有表露自己就是他们的兄弟约瑟，反倒装作僧人向他们说严厉的话，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自然回答说从迦南来这里买粮的。约瑟想起了从前做的那些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提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城市人，仆人并不是奸细。他们的辩解是有道理的，一个父亲可以派出十个儿子，但一国不太可能把十个兄弟作为奸细派出，因为奸细是高风险的工作。但约瑟不接受他们的辩解，依然说他们是奸细。他们就进一步解释，他们确实是亲兄弟，一个父亲的儿子。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再次他们讲出了实情，但模糊地说有一个没有了。听到他们的辩解，约瑟依然不依不饶，提出他们可以摆脱奸细嫌疑的有力证据，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约瑟建议他们打发他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他们的小兄弟带来，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待在监狱里的这三天里，约瑟的兄弟们心里经受了什么样的煎熬，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圣经并没有记述。但三天后他们的心想到了什么，我们倒从他们的彼此交谈中可以知道。到第三天的时候，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我是敬畏神的，这里的神不一定特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而是通常意义上的神，因此可以理解为他是相信神的人或是有信仰的人，其意思是因为信仰神他会守信用。再次约瑟提出和前三天相比更为合理的方案，原先他说是留下九个人放走一个人，后来可能考虑到一个人无法带回足够的粮食，就家里的饥荒，所以这次说留一个人囚在监里，其余的九个可以带粮食回去，并把他们说的那个小兄弟带回来。他们只好接受约瑟的建议，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能够证明他们不是奸细。这时候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刘辩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留他学的罪向我们追讨。到这时可以说他们终于说出了深藏在他们内心20多年的罪疚感和良心的控告，因为他们想起了无辜的被他们出卖，恳求他们的可怜却被无情的拒绝，被无助的捆绑带到埃及的他们的那小兄弟约瑟。人通常会这样，自己落入同样的处境才能够理解遭遇相同处境之人的痛苦，更能够为着自己所做的伤害他人的行为而真心懊悔、自责和认罪。约瑟的兄弟们在那时20年后在埃及同样遭遇冤枉，求情被拒绝，无助的被捆绑下监时，才体会到他们的兄弟当时所经受的痛苦，就是他们加给他的伤害之苦楚。今天他们为此懊悔、自责和认罪，他们认为这场苦难是出自神的报应，即使神对他们所犯之罪的报应，在冤枉和痛苦也只好接受。他们所说的一切约瑟都听得懂，他看到兄弟们的懊悔、自责和认罪，还知道了大哥哥曾为救他所做的努力，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后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就是二哥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当约瑟的九个兄弟离开埃及时，约瑟已吩咐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 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住宿的地方，其中一人打开口袋拿料喂驴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支付出去买粮的银子扔在口袋里。兄弟们知道此事，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刚经历了一场苦难，再经历这样惊奇的事，他们的惊讶和恐惧我们可想而知。而他们的惊讶和恐惧也促使他们思想神的作为。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那里，将所遭遇的事及其经过都告诉了父亲。后来他们到口袋，发现他们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时，他们和父亲都害怕了。雅各觉得一场又一场的丧志之悲剧接连发生在他身上，他痛苦不已，对他们说，你们是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这是作为长子的流便站出来，想挽回父亲痛苦的心，想以他两个儿子的性命为担保，必把便雅悯带去又平安带回来。但他那以两个儿子性命做担保的做法，无法挽回父亲丧子之痛。流便不知道老父亲不可能因自己丧子而让自己的儿子再丧子的，流便根本不了解父亲的丧子之痛。雅各却坚持他们不可带便雅悯同去，这是他儿子们的伎俩之行，再次触发他心里20多年的丧爱之之痛。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同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从这段故事，我们首先看到约瑟梦的初步成就。分享创世纪39章时，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约瑟梦的意义。今天在这一章，离约瑟做梦大约过了22年，梦成为了现实。为了抵挡那梦，使那梦无法成就，兄弟们才把约瑟卖到埃及。但他们的作为反倒在神的手中，今天成就了约瑟的梦。今天他们十个兄弟连伏于地向约瑟下拜，就像约瑟梦中的何捆。神命定的旨意必然成就，无人能拦阻神的旨意。神甚至透过抵挡他旨意的人的作为来成就神自己的命定，因他就是超越一切的神，他的意念实在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真的高过我们的道路。没有他的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真的掉下来那必有他的允许。没有一样事情是在他的护理，就是他的设立之外发生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对神持有这样的信心，因着这信心，我们可以安稳在耶稣手中，不管是在暴风雨的夜晚，还是在一帆风顺的平安路途上。从这段故事我们看到的另一个是约瑟的梦成就过程中所显出的约瑟特别的智慧。不少人对约瑟第一次见到兄弟们时的做法表示不理解，认为约瑟应该立即告诉兄弟们自己就是约瑟，为什么偏要演一场让兄弟弟兄和父亲痛苦的戏呢？其实约瑟不是在借机整曾经卖掉的哥哥们，约瑟对待哥哥们的一切基于主要两个方面。首先，确保将夫家平安带到埃及。经文中说，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原文中梦是复数，所以中文翻译为两个梦。约瑟看到十位哥哥向他下拜时，想起了那两个梦，相信那梦成就，而且将继续成就。继续成就的意思是，他相信神借着他把父亲和父的全家带到埃及，在还要持续5年的饥荒中保存以色列全家的性命，就像后来他跟兄弟们所说的那样。因此他知道为这目的差他到埃及的不是他的哥哥们，而是神自己。把父家带到埃及需要兄弟们确实的把被他们卖的约瑟依然活着并且在埃及得荣耀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的父亲，这涉及到他们兄弟亲手害父亲的爱子约瑟，并欺骗父亲20多年罪恶的秘密。不但如此，对约瑟来讲，他即使早已饶恕了自己的哥哥们，从神手里接受了自己被卖的命运，第二次相见时他说道， 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他再次强调，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只有在神里面对付隐藏多年的罪恶，不是约瑟个人要对付他们的罪，而是神里在神里面他们被对付。换句话说，只有在神里面对付隐藏多年的罪恶，他们才能诚实的面对父亲，最终可以把全家平安的带到埃及。而且为着这样的全家的搬迁，他需要了解全家的真实情况。另外一点是，那些隐藏的罪被对付，兄弟们和约瑟之间才能有真正的和好。尽管约瑟饶恕哥哥们，但看不到他们的悔改时，很难真正和好。对哥哥们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彻底的对付了自己的罪，他们才能够接受约瑟的爱。因此约瑟导演的不是报复哥哥们的恶作剧，而是在神里面深思熟虑，为真正的和好和全家平安的搬迁显出的智慧。当然在他们的真心悔改里面，应当包括他对小兄弟便雅悯的爱的态度，和对失去爱子而格外保护便雅悯的老父亲的体谅，这也是他很想知道的。创世纪42章中记载的故事，从一个老父亲怕失去幼子的担心，恐怕的遭害开始，面临失去那幼子的担忧。我的儿子们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以此来结束。因此光看这段，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老年人面临着自己的晚年所能经历的最悲伤的事情。从雅各极深的担忧中，我们可以知道失去爱子约瑟带给他的伤害有多深。已经过去20年还有余，那丧子之痛依然还在他的心里，就像刚受伤的伤口中止不住的流血那样。这心里的伤痛，人生的悲哀，谁能安慰？有谁能够医治？在神里面发生的故事的结尾告诉我们，医治这伤痛的乃是那世上的爱子的梦的成就。当他爱子的梦成就时，雅各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他那冰冷的心重新得到了安慰，感受到了爱和恩典。是的，我们的人生有不少悲哀，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伤痛。只有那爱子，就是神的爱子，伟大的梦成就时，就是他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才能带来天父的爱和恩典。就如赞美诗歌中所唱的，只有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并借着他爱子的十字架，我们的一切罪恶被审判，我们能够感受那安慰我们受伤灵魂的温柔双手。是的，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他的爱永不更改。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每当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受感动，因为那是你在约瑟的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在你在他的人生里面有了你自己奇妙的护理，是你自己的工作，是你自己的爱，真的使我们在约瑟的故事中得到安慰，得到激励。就像雅各因着约瑟的梦的成就，他冰冷的心被融化，重新的感受到爱和恩典一样，我们唯有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里面，我们人生中在我们的人生经历的各样的遭遇中这些遭遇带给我们的伤害中，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可以得安慰，这样那样的各样的人生的遭遇中，我们才能够来感受到从你而来的爱和恩典。主啊，求你借着施加的大爱来融化我们的心灵，感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藏在你的爱里面，因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因着基督耶稣的复活，我们仰望你，赐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藏在你的里面，并且经历你的爱和恩典，经历你的医治、释放和自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